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52集。我们勘察小组利用下午的时间，在市局治安支队特别行动队的蔡文峰队长的配合下，对木西西里大酒店设施的三个房间再次进行了勘察，并且随即又抽查了其他的几个房间。果然，现场拍摄位置除了老式的液晶彩电之外，只有一堆供客人消费的东西，比如饮料、食品、安全套、扑克之类的。当然，如果犯罪分子把针孔摄像机隐藏在这些东西之间，也是有可能不被发现的。在获取视频以后及时拆除，我们自然也发现不了。因此，虽然我们还是弄不清楚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但是我们还是维持了市局的侦查方向，那就是对酒店内部可以进入房间并可以随意掌控住户信息的群体进行逐个的调查。我们走到酒店大门口的时候，各自思考着自己的勘察会不会有什么漏洞，想来想去也并没有什么线索，而一下午都在配合我们的蔡队长面露难色，心怀内疚地说，你们这个结束了吗？怎么，老蔡晚上要按时回家带孩子？蔡队长比我大不了两岁，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带孩子？孩子都快不认识我了。蔡队长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左顾右盼一阵，然后低声对我说道，这晚上啊有个行动。我顿时觉得五味杂陈，果然是天下警察都一样啊，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家。这个时候我也觉得内疚了，治安部门的行动经常会蹲坑守候，一蹲就是一夜，那都是需要体力的，而我呢整整占用了蔡队长一个下午休息的时间，那他晚上可就遭罪了。我们和蔡队长寒暄几句，纷纷心怀内疚地告别了他，各自回家了。这天晚上，我带着和我逐渐熟悉起来的儿子玩得都心不在焉，虽然案件有了侦破方向，但是还是有几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杜周和这起案件又有什么关系呢？按理说，左莲的嘴里有杜周的戒指，这一点不会错，说明杜周和这起连环案必然有着联系。可是，杜周失踪当天的监控虽然被覆盖，但是因为时间近，所以如果杜周入住了木西西里大酒店，那么肯定会被服务员认出照片的。而且，酒店住户系统中也的确没有杜周入住的信息，所以他并没有在这家酒店入住。本案侵害的对象是女性，这很明确，但是为什么杜周也会失踪呢？他和几个受害人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两三个月前一直生活在300公里开外的青州市的杜周又是如何能做到这一切的呢？他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吗？曲小荣对我们说谎了吗？难道受害人是被要挟去了清乡吗？拘禁数月之后又被抛尸龙潘？可是杜周是坐大巴来的龙潘呢，不具备运尸的条件呢。另外，我还在努力地回忆欧阳月月、左莲尸体的检查过程，希望自己没有漏掉什么。这两个人死得都很蹊跷，明显是敲诈勒索和故意杀人的案件，但是却对应着意外死亡的尸体现象，这让我非常的不能理解。工作这么多年，对于简单的死因问题，我应该不会出错吧？我很是惆怅，扒在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抬头看着天空中明亮的月亮。和我一起看月亮的是潜伏在草丛中的蔡队长。蔡队长抬头看着月亮，对身边的队员说道，这都这么晚了，怎么这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呢？不行的话这冲吧。食品监督局的同事蹲得有些受不了了，蔡队长的身边蹲着十几名公安民警，还有几名穿着不同制服的年轻人。这是一次打四黑除四害的联合执法行动，由公安局牵头， 质监局、食药监局、工商局、疾病控制中心同时参与，针对的对象是最近有些冒头趋势的黑作坊。每年的四月一到，小龙虾季接踵而至，然而此时就会有个别的黑作坊专门收购一些死了的小龙虾，高温蒸煮之后剥壳取肉进行售卖。黑作坊赚黑心钱，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这是打四黑除四害部门重点盯防的对象。这个黑作坊蔡队长已经盯了好几天了。从每天运进几十蛇皮袋的不明物体，到作坊锅炉不断地涌出蒸汽，再到靠近作坊就能闻见一股莫名其妙的臭味来看，蔡队长掌握的这个线报很有可能就是真实的。蔡队长掌握了作坊的规律，虽然每天都有专门的小货车给黑作坊运入不明物体，但是运送的时间却并不确定，有的时候是凌晨，有的时候是中午，不过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作坊倒是准时会往外运输一箱一箱的不明物体，那些应该就是处理完的死龙虾肉。所以蔡队长把行动的时间定在了晚上九点半开始蹲守探查，一旦有不明物体运出，就可以立刻行动人赃俱获。不过此时十一点已过，作坊里边仍然是静悄悄的，难道黑作坊收到了情报吗？不会呀。首先蔡队长非常相信自己队伍的纯洁性，毕竟行动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失手过，对于其他配合的部门呢，也都是临时通知的，应该不会存在走漏信息的可能性。可是事实摆在面前，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失败，这是蔡队长的经验告诉他的。申请一次联合执法可不容易，今天已经是赶鸭子上架，不行动不可能了。于是蔡队长就只能咬咬牙，低沉地说了一句行动。一声号令之下，几队治安警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黑作坊，迅速破门而入。踹开大门的一瞬间，一股热浪伴随着无比腥臭的气味涌了进来。黑作坊每天都要蒸煮成吨的死龙虾，所以需要功率较大的锅炉，产热也是相当之大。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目标，即便是作坊内已经超过了40度，这些违法人员也宁愿忍受着恶臭的环境去剥壳，也不敢打开窗户去通风。通风不畅，气温持续升高，使得这个大门紧闭的黑作坊中热浪袭人，而且恶臭难闻。无奈，不管黑作坊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联合执法小组都必须得冲进去一探究竟。一来呢，要抓获犯罪嫌疑人，二来要收缴清理所有的赃物，防止发生传染性疾病。联合执法小组进入现场的时候都惊呆了，整个黑作坊内污秽不堪，不忍直视。从黑作坊里边的装修格局来看，显然这个黑作坊的前身是一家饭店，进门以后是一个大厅，大厅四周有几个包房，大厅的收银台还没有拆除就破旧地戳在那儿。黑作坊地面上都铺上了瓷砖，虽然已经陈旧破碎，但依然很光滑。然而此时满地的虾壳，甚至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手工剥出来的死虾肉也凌乱地堆在一边，仿佛正准备装箱。地上有几个盆，可能是简单清洗虾肉用的，里边的污水已经泛出了隐隐的绿色。更要命的则是这个作坊里边的臭气，这样的气味甚至比腐败尸体的气味更加刺激人们的感官，让不少民警和联合执法的同志们不断的干呕。光滑的地面上沾着水渍和死龙虾的汁液，不仅肮脏发黑，而且还非常的滑。蔡队长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滑倒一跤，然后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其实呢，他心里已经把这些作恶人间赚黑钱的畜生的祖宗十八代都给骂了个遍。这个季节的气温只有十几摄氏度，是最凉爽的季节，但是此时在黑作坊内的执法人员全部都是大汗淋漓，一方面是因为内部的温度过高，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大家都在使尽全身的力气去忍受 这常人无法忍受的恶臭。蔡队长扫视了一圈执法人员，并没有发现谁的表情不自然。人果然收到风声都跑了，大家四处看一看，看看有什么线索。人跑了，但是赃物得查点清楚，销毁干净。众人应声以后，四散查找。